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三8月31号公布的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中国经济的支柱行业依然处于低迷状态。此前，中国官媒新华社8月23号报道，中国国务院决定开展第九次大督查，19个国务院督查组吩咐19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工作。距离中共二十大的召开还有一个半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搞这个大规模的大督查？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美国马里兰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做相关解读。
李恒清你好，这次中共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派出多位正部级官员带队，其中呢，除了央行行长易纲之外，还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水利部部长李国英、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以及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国务院要派遣如此高规格的督查组呢？
是因为啊，中国的压力啊，这个经济下行的压力确实太大了。正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刚刚公布的这个八月份呢，这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这个 PMI 呢现在是 49.4， 一直呢在这个收缩的空间。然后呢，第二季度呢 GDP 增速呢是总共呢是 0.4 个百分点，然后上半年才 2.5%。 所以正是在这个巨大的这个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最后逼迫的国务院必须派出来更高规格的这个有力度的这种监察组来推行或者是检查国务院前一段时间公布的那些救市的政策是不是被落实。哎，在这个因为现在啊非常不健康啊，国民经济像这个企业倒闭啊，企业注销啊，在严格的防控的这个落实下哈，另外呢，很多的外资企业呢也受到了很多的影响。哎，所以这个衡量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支出的另外一个数据啊，从这个零售商品总额四到六月份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6%。所以从这些角度看哈，应该说呢，经济下行的这个问题啊是非常的严重的，它离原来制定的这个全年 GDP 增速的目标 5.5% 相去甚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现在这个国务院呢就是想派出就是更强有力的督查组到各地呢来进行督查，然后呢看看这个各地的财政收入下行的情况下能不能严格的防疫，这个和这个经济生活能够平衡的发展，最后呢能够达到一定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增速的一个状态，这才是这次的这个目的吧。
那么距离中共二十大还有一个半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搞大规模的这个大督查呢？
其实啊，在这个三个月之前啊，就是今年的5月25号，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的这个稳定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国务院总理啊李克强呢在发表重要讲话，这个就是后来称为呢叫十万人大会。在那次大会当中啊，就是叫稳就业，这个要发展工业，要在这个电货运营等指标上啊，都是要进行一些突破。因为呢在中国现在啊，这个各个企业，很多的企业在疫情防控下，很多的工业企业被迫停工停产，小企业无力承担运行成本而歇业倒闭，这就造成了呀很多的这个城镇的人口就失业激增。再加上今年有超过1070万大学生这个毕业，他们的求职压力非常的大，现在是全国城达失业率啊，现在是 5.4%， 这实际上非常保守。另外呢，就是16岁到24岁的人口调查失业率是 19.9%， 将近 20%， 那就是五个城镇的年轻人啊就有一个是失业的，这农民工还包括在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下，这个李克强总理就是非常的着急啊，他就是说他一直坚持叫发展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硬道理。尤其是在上海封城了2个月以后，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灾难之后，群众啊，这个民众谈新冠病毒色变，谈核酸就心惊。面对这样的国情和民情，面对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所以李克强认为啊，必须要将经济工作放在首位，不能过度防疫，更不能因为防疫而使得 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把这个使得经济发展和民生等等于不顾啊。而在这个同时，这个习近平啊，在武汉考察的时候，他专门强调，他说实施这个动态清零是党中央从它的性质宗旨出发啊，然后经根据国情制定出来的，它叫宁可暂时影响一点经济发展，也不能这个让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伤害。如果算总账，他说我们的防疫措施是最经济，效果是最好的。所以这个啊，就是两个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调子，所以目前来说才会有。为了推行这个国务院的这些相对应的这个发展民生、保证这个经济恢复发展的这些办法呢，所以他才完全的，就是全力以赴的要落实他的这个政策，所以他派出了高规格的这种更有力度的这种督察。他其中督查当中啊，还专门谈到了他要督查的几个方面，其中最后一条他要谈到，他叫落实第九版防控方案措施，防止层层加码的那个防疫措施，他要对这个进行检查，然后要推动解决政策落实的堵点和痛点。实际上，这个呢是专门针对过度防疫提出来的。
那么，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呢？国务院19个高规格督查组能真正解决中国面临的这个经济危机吗？
应该说呢，很难，或者说不太可能。因为呢，这个一旦发现了疫情啊，地方政府第一个反应就是封控。中国是世界上目前对病毒和疫情仍在实施严格清零政策的主要的经济体。一旦出现零星的病例啊，当局便立即通过严格的防控措施和大规模的全员核酸检测来试图扑灭疫情。即使是商务和生产活动遭到严重破坏、干扰、经济严重下滑，也在所不惜。应该说呢，截止到8月30号啊，我们可以看到，举几个例子，一个呢，截止到8月30号，河北省呢，因为出现了零星的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啊，结果就把这个将近400万人被要求禁足在家里，直到本周末。另外呢，像这个四川的成都，它拥有2100万居民啊，由于这个疫情尚未趋缓啊，结果呢，它现在就是也。严格的这个封控措施就继续延续，像娱乐场所啊，星期二起就开始全面封闭。市政府计划将学校的秋季开学延后，居民进入某些地区都必须要出示24小时的核酸检测。像深圳市也是类似，1800万居民，然后呢出现了这个只是出现了三十五个病例。结果呢，全市呢2个区就被局部封控，它就使得包括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华强北多个电子市场停业4天，像什么深圳的福田区啊、大连呐、这些呢重要的地区哈、全是几百万人要进行这个封控，然后呢，他们要每天只能派出一人去采购生活物资，像天津市也是。从星期二开始进行新一轮核酸检测，因为像这些事情哈，就是不断的往前推进，使得现在的经济生活没有办法迅速的恢复起来，经济发展没有办法恢复。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哈，他呢大家都在想，那我现在如果恢复经济要靠的是什么？要一定要落实所谓的第九版防控措施。可是现在没有人去认真的去检查所谓的这个第九版防控措施的这个问题，没有一个这个监控组涉及到现在正在流行的、现在正在现行的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这是问题的源头啊。这个问题不解决，怎么可能真正解决中国的经济恢复的问题呢？随着中国20大开幕日期的临近啊，北京周边地区甚至整个中国的防疫封控措施只会越来越紧，越来越严厉，而不可能有丝毫的放松。所以在这样严酷的这种严厉的防控措施下，恢复经济几乎成为不可能。
那么为什么在国务院三令五申之下呢，各地仍然按照习近平要求的动态清零政策执行呢？
因为中国啊，这个官场上大家都知道，决定自己升迁与否啊，这个是党中央，而不是国务院。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大家都可以去抓经济，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抓六稳六保啊。但是，一旦发现疫情，就全力以赴，就去做核酸，建立方舱医院，封城封社区。因为完不成国务院下发的指令啊，大不了挨批评受处分。而疫情防控出了问题，就有可能丢了乌纱帽。比如像西安市的市长啊，吉林市的长春市的很多的干部，哎，都是因此因疫情防控出问题，最后呢被这个免职了。所以呢，各级政府的官员啊，他算得清这个账。所以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啊，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不彻底改变，中国经济恢复很难有出路。
那么，为什么不能改变这个动态清零政策呢？
因为啊，动态清零政策啊是习近平制定的，这个政策啊，客观的说，他曾经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啊，他起过好的防疫的效果，帮助中国率先走出了这个经济衰退。习近平就把这个防疫政策啊，他就视为自己的治国理政的成就和自己的政治命运捆绑在一起。但是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出现啊，动态清零已经明显不适应新的防疫形势了。中国啊是个集权国家，习近平的执政合法性不是来源于选举，并且有任期，而是来源于他的伟大、光荣、正确。他不能承认错误，否则就失去权力。周围的人啊也不敢给他指出错误，帮着他去调整或者改正，这就注定了他的悲剧的命运，只能一条路走到黑。所以，我一直在说这本身是习近平的悲哀，也是中国的悲哀。
好的，谢谢你，李恒清。
哎，谢谢邀请。
以上是美国马里兰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